我们今天呢，要和邓志坚一起来聊一聊美股的情况。你好，邓志坚。
主持人，早上好。
确实啊，现在美股似乎已经到了一个单边好像一头热的情况了，居然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都创下历史新高，这里面是不是美联储也开始承担一些压力啊？因为我们知道本周有一个重要的会议，就是美联储要开议息会议的。以往我们大家会期待说是加息啊，是减息啊等等，好像最近也没什么期待，负利率也不太谈。那么你觉得这次美联储议息会议市场给他们的期待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其实期待最重要呢，就是要听到美联储究竟对经济上面的判断是怎么样的。就好像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新闻这样哈，那你也开玩笑，就是说究竟这一个衰退这么短是算不算衰退？所以呢，就美联储究竟现在的一个态度是怎么样，这个非常关键。那如果哈以比如说以前伯南克也好、耶伦也好的那个时代呢，其实他们对这个利率的调整呢，确实是有一定的标准。那比如说这个失业率，还有包括这个通货膨胀。那但是呢，以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鲍威尔从他上任以来所看的，其实并不单单只有这两个。他看的可能是更加多不同的一些数据，所以我经常都说我们要看的数据可能真的比以前要多很多了。那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呢，数据好不好，其实我们总体来说呢，肯定不是说太好的，但至少我们看到有一些亮点在里面。比如说我们最近有看到的这个就业的数据哈，那首先比如说我们之前有看到的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呢，其实是连续8个礼拜是下跌的，这是好事。那但是呢，那上个礼拜出了一些乌龙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失业率哈，还有包括这个非农。那非农呢，到最后其实它没有太大的一个修正，但是呢，我们看到从最低历史上面的最低减少2000多万呢，突然之间报一个就是增长25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大家都非常的震惊。那更震惊的应该就是这个失业率了。那他们做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调整，就是从就是一开始公布的所谓的13.3%，那调回去大概变成16.4%。那为什么要这样去调呢？因为他们就把一个所谓的停薪留职的这一部分的人也归纳到失业里面去。那如果你打电话去问这些停薪留职的人，他们可能会说我们没有工作也没有薪水，那确实是这样的，但之前他并没有统计在里面所以如果把这一个数据调回去的话，其实连4月份也调回去的话呢，那预估这个失业率应该是在20%。所以礼拜五的时候呢，其实那个盘子是非常奇怪的，大家预计这一个就业的情况其实好像看起来真的是蛮不错非农很好，然后的话失业率往下掉但是如果出现调整之后的话呢，理论上应该是要变差的，这个股票应该往下跌，但是没有，没有是因为大家好像看起来从4月份的调整后的20%，回到5月份重新调整后的16.4%，其实还是会变好，那所以大家的好像投资气氛又活跃起来了。
对，但是这个气氛的活跃啊，似乎就是在繁华当中透着那一点诡异。你看刚才我们连线当中也在说哈，好多大佬都错过了，巴菲特也错过了，刚才说的是谁？索罗斯的某个顾问都错过了，但是市场真的反弹了那么多。好，问题来了，都说错过了，那么到底是谁赢了呢？谁在其中投了钱、抄了底，而且获益颇丰？
其实如果真的从投资的一个资金来看的话呢，其实现在真的是非常的活跃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有包括散户那其实投资的总量来说呢，其实都是有一定的上涨的。那所以呢，现在应该说有很多就是相对比较积极乐观的投资者也敢于进场的。其实呢，我们从3月23号的这个低位大反弹来到现在的话呢，其实一开始可能是出现一定的报复式的反弹，因为大家可能从这一个市盈率或者等等的其他的数据上面来看呢，还有包括当时的盈利数据来看，其实并没有反映出整个疫情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大家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投资价值在里面，所以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报复性的反弹。那但是呢，这个报复性的反弹竟然可以继续延续到现在，那当中呢，其实就非常关键，就整个投资气氛，还有包括大家对市场上面的一个信任，是什么样的一个信任呢？那我拿了一些数据，就是3个月的 LIBOR， 还有包括这个 OIS 的这一个息差，那这一个息差呢，其实在利率大幅度往下调的2、3月的时候呢，其实 LIBOR 3个月的 LIBOR 是往上涨的， 这个息差呢竟然拉阔到大概是1.5%，也就是说其实银行跟银行，包括银行跟企业之间的一个信任程度是非常低的。
嗯，
那所以呢担心违约率往上涨 ，LIBOR 就这样往上跑上去。但现在呢，整个息差是往下掉了很多，只有现在大概是25个基点了，从1.5掉到只有25个基点。那也就是说其实大家的信任程度是高了很多了。那违约率可能也是大幅度的往下调了啊，大家的信任是高了很多之后呢，那投资的气氛其实也活跃起来。
嗯
嗯。那所以究竟现在是谁赚到钱呢？当然就是有信心的投资者，进去的投资者。但是当然我还是会提醒一下投资者，就是说现在呢，毕竟哈疫情还没有完全退却。那今年的一些风险呢，比如说地缘政治的风险、美国大选的风险，还有包括利率，究竟现在是继续要往下调呢，还是维持在一个低息的环境呢？流动性会不会再继续扩大，还是要缩减呢？现在还是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所以呢，还是建议投资者呢谨慎一点为主。那行业的选择呢就要精选了。
嗯。可能有句老话叫闷声发大财啊，所以可能这次这一波里能够淘到金的那些人呢，并没有被采访到，亦或是他们婉拒了记者的采访，他也不会在自己的这个朋友圈留言说啊我抄底成功挣钱了，所以剩下的就采访到的那些恐怕都是说哎呀我这错过了这个机会啊，白白看着美股这样的反弹。那您觉得这个反弹啊能持续吗？既然比如说挣钱的这波现在喜滋滋的没说，没抄到底的和你有一些懊悔，说不定也正在准备入市，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继续我们能看到又是屡创新高？
其实哈所有的股票市场呢我们都要讲无论是股票也好，债券也好，或者商品还有包括外汇，其实全部都到最终我们要讲一个就是供求的关系。那当然以现在的经济上面来看呢，其实很多的一些股票如果你真的要非常等钱用的话，流动性不太好的话，那不排除要把股票套现出来。但现在流动性已经支持有这么大的话呢，其实好像看起来没有必要，好像一开始疫情爆发的时候这样出现一个抛售的潮。那现在应该理论上从股票的供应来说呢，其实应该是稳定下来了。那但是呢，当然需求上面来说呢，我们还要继续去关注，那究竟现在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进去一个股票投资市场。那其实如果我们说，如果利率还是要维持的这么低的话呢，其实真的不排除债券市场的资金有可能会出来进入到风险资产里面去，那需求有可能会增加。所以呢，如果从股票投资上面来看呢，我们觉得需求跟供应之间呢，理论上还是平衡的，但不排除短期内受到一些利好的消息刺激呢，可能需求会增加。所以呢，破顶不单单只是一个纳指哈，那不排除比如说标普500甚至道指，那都有可能会尝试一下去冲击这个顶部。但能够维持多久呢？我觉得50-50的机会吧，冲上去跟下跌50-50的机会。所以在波动的市场里面呢，我们还是要建议真的要谨慎一点为主的。
嗯。OK， 但是短期内市场的回暖，这是大伙儿都可以感受到的。那么回暖的同时，是不是意味着其他的那些避险资产就开始慢慢要走软了？我记得我们之前谈过一次金价，当天的时候我记得金价是1755美元每盎司，这已经非常接近历史高位了。但最近又回落到1600了，这金价是不是最近似乎避险需求就没那么紧迫？
确实是哈，我们不单只是黄金，债券也是一样的。我们也看到债券的一个下跌呢，其实在上个礼拜是跌了1.25%的哈，美国的10年期的国债哈。那但是呢，从金价上面来看的话呢，确实有一定的回调。那曾经呢，在礼拜五还有包括昨天开盘的时候呢，其实大概是在1680左右的。那我们今天早上已经看到，大概是站在1700以上了，1700几了。那这个金价又有一点点的就是回升。那其实呢，无论金价现在的一个其实价格来看，或者说是对比起以前，其实现在的金价其实我并不觉得它很贵。那而且呢，我们还是要建议啊，逢低吸纳为主。因为其实从整个供求关系上面来说呢，世界黄金组织已经公布了一季度整个黄金上面的需求大概是1080吨左右，那供应呢其实相差大概就是20吨，少于需求也就是说有一点点出现供不应求，大概可能就是 相差20吨左右，
嗯、
其实没有相差太远了、啊。但是呢，我们发现黄金的需求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当中呢，湿金的需求本来每一年的第一季度理论上是旺季，应该占在整个黄金需求的50%到55%左右的，但现在呢，大幅度的下跌，因为疫情，那所以呢，黄金在湿金的需求里面呢，掉到了大概只有320多吨左右。好，那竟然是下跌了40%哈，那这一部分其实呢，由另外的一个黄金需求给全部吸纳过去，这就是 ETF， 就是投资类别的黄金，去上涨到大概是298吨左右。那整个全球的ETF 的黄金持有呢，大概现在破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啊，是到3180吨左右。那这一个投资类别的黄金呢，其实现在就占有黄金需求里面呢，其实跟市金是一模一样的，大概是占了30%左右。那所以呢，就刺激了黄金其实在投资方面的一个需求。所以金价方面来说呢，其实我还是会觉得有机会尝试到大概1750，甚至再有机会再冲击一下更高的一个位置。不过呢，要一步一步来。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啊，从之前大概1300、1400、1500，那来到现在的话1600多，其实已经没有看到再继续往下掉。那1680其实也碰一下，然后现在又回归到1700，所以呢，整个底部好像看起来已经慢慢的筑底。那接着下来的话，就是要看究竟筑底之后还能够冲多高。如果按照需求上面来看呢，应该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就是预期在里面的。